真实影像或者是纪录片里边，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面对真实，那我们就从真实开始。面对社会，面对历史，面对现实的纪录片永远不嫌多的。但是艺术本身它就是在跟不自由中间对立中间而出来的。如果在一个自由的东西呢，那艺术有什么可谈的东西呢？我想艺术成为一个不是一个作品本身，它是一个行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好谈它的建设性了。比如村民影像、民间记忆计划。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GQ Talk， 我是静静。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中国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吴荣光老师，然后跟我们聊一聊影像作为一种方法。然后吴导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吴文光，一点都不著名，我非常想成为一个著名的播客人，在通过声音的方式和大家建立一个联通的渠道。我听说播客现在很厉害，我不听播客，就说是可以上班的路上、等车的路上、开车的路上，用播客的方式来代替一种阅读。
对，
不错，
欢迎加入播客界。昨天7月29号 First 电影节举办了一个纪录片日的活动，下午有一个舞蹈的工作坊，我也去了。然后在开场前呢，舞蹈就问了台下的观众那两个问题，一个是你们为什么会来这儿，还有就是为什么喜欢看纪录片。当时大家主要的回答就是因为真实。然后我第一个好奇就是您为什么会先抛出这样的提问呢？
为什么会喜欢纪录片呢？
真实。
对，纪录片的第一要素。第二个还有什么理由呢？就是剧情片不真实吗？ 问这样的问题是一个即兴。提前半小时观众就入场，那我已经在这里边做好了准备。这两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你走对路了没有？如果你觉得走错了，可以提前走，就不会浪费时间。第二个关于纪录片的真实的回答，我不打算使用纪录片这个词，我也拍纪录片，或者从纪录片过来的，但是至少在最近15年的时间里边，我离所谓的纪录片是越来越远。我把纪录片看作是电影的一个门类、一个行业，甚至是一个工种。这里面存在诸多让我不想做纪录片的一个理由。我不想做纪录片，但是我要想做影像，而且是跟真实影像有关系的，或者说跟纪录片的最本质的真实有关系的东西，我都是对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材料、真实的事件、真实的环境里面发生的东西来进入，来找到一个角度和切口来看待这个世界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东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它必定是纪录片。那纪录片就是多年来被这三个字已经涵盖定义成为一个标准有答案的东西在里边。所以他们好几个人回答真实，我觉得这个回答让我有一种找到异曲同工的感觉。真实影像或者是纪录片里边，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面对真实，那我们就从真实开始。
您说就是最近15年是您的一个阶段，那最近15年您是在做什么呢？
在2005年以后，我的一个从生活到创作的转变，就是在05年到10年我创作属于空白期，就是影像是创作空白期，没有做出一个片子出来，原因就是我失去了动力，我不知道做这片子有什么用处。原来觉得这个做片子可以对别人有一种改变或者是影响，那我对这种作用产生怀疑的时候，我就失去了动力。或者说拍纪录片给我带来的种种生活上的、物质上的好处的东西我都有了，包括名声上的东西我也有了，那我的动力我找不到了。加上这个拍纪录片的这种面对真实人物里边和被拍摄人撕扯纠葛，或者是之后的自己的一种劝就不安，甚至是内心忏悔吧，但是你找不到忏悔的方式，找不到救赎的方式，因为你总觉得这个你是在捞起什么东西，所以完了之后你就忍不住是有一种亏欠感。我肯定不是一个想在这个时候有一种自我道德标榜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东西，因为是在90年代一直过来，这个东西就一直在纠扯撕扯，所以你就变成两难的问题，要不然就厚着脸皮走下去，要不然就洗手不干，洗手不干让自己就彻底就远离这条河，你就安然度过你的后半生。我说想想你从前的辉煌或者是荣光时刻，你还有一种小安慰啊，小窃喜啊，你躲在人生的防空洞里面，但是好像很难找到这样心安的这种时候。应该是过了2000年之后呢，我都几乎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纠扯，停顿的做了，2005年完成了那个操他妈电影之后的，就没有拿出一个东西出来。 就到10年。那2005年有一个机缘巧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了村民影像计划，一个欧盟的叫中国村民自治培训计划，和中国的民政部合作的一个5年项目，在中国做了4年，最后一年他们想拍一部关于这个项目的纪录片，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做。我一听这是一个行活，所以行活就是一个干了活数钞票的，缺钱的时候听到这个项目眼睛会发亮，我马上就可以在这个报给我的数目还有这个项目的内容设计等里面可以评估出我可以收益多少。那这类事情我已经在阶段性的干了不少，也很烦倦，因为这个里边就是你会大半年的时间投入在里边，你会应付性的自己去拍一点做一点，完了最后呢要交差，要让甲方满意。 N 次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自己不缺钱的话呢，我为什么要接那么多呢？所以我就是在这种犹犹豫豫中间就没有给回话。而对方作为项目的年轻人的话，他非常执着的就是想让我来做，没有回话他又在联系我，所以这个东西我在看的细节我就有点触动，所以我就伸出一个主意，就是全国招募，选择10个农民培训，给他们摄像机，他们回去拍他们村子里边相关的事情，完了回到北京草场地有人辅助他们剪辑完成，这样呢就是村民自治村民拍摄，非常符合那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理念，就是让底层人发声。那当事情继续下去的话呢，我得到的是相反的，事实上是这些农民把他们对于纪录片和对于真实对于拍摄的这种东西反输给我了，而改变了我。所以我再也不会想着说我把摄像机交给农民，本身这个摄像机不是我的，表达的这个权利也不是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的改变和持续到现在的一个事情。我们还在做这个计划，我们还在滚动。那他们想拍纪录片就问的说，想拍纪录片都不知道该拍什么，所以我的困境也是在问我自己，我到底要拍什么。所以我的困境和他们的困境在一起，就是一个年轻的刚想学拍片子的人的困境，和一个创作濒临危机的无路可走的人，他们撞在一起，那共同的路就是回到自己的村子，从采访老人开始。
就您不太愿意去聊的00年之前的片子，包括从《流浪北京》《江湖》到最后那个电影，其实是比较朝向外部世界的。然后等到进到那个村民影像计划，包括这个记忆计划的时候，然后就以一种更自主的方式了，就您把这个矛头指向了自身，探索的方向也指向了自身。如果说比如说00年之前您的片子更偏重社会史的时候，05年之后吧，其实是很偏重个人史的。然后不论是让村民去自己拍摄自己的故事，比如说您把摄影机给到农民，其实是天然的去除了知识分子去拍摄他们那种议程设置，就是说我要拍你，我要体现你身上携带的某种社会命题，这是知识分子记录者一个特别常见的套路。但如果您把这个摄影机给到农民，他自己想拍什么就他自己是有极大的主体性的。包括您昨天放了几部您觉得比较好的这个纪录片的片段，其实都是非常指向内心的，其实非常个人史心灵史的探索。我就比较好奇的是，就这种创作上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先说这个当时的当时我的那种转变的契机跟现在的这种认知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现在我肯定会说一个人的社会史，一个人为什么不是一个社会呢？或者说一个社会为什么不是一个人呢？为什么就把他们两分的那么清楚？如果我们强调作者世界的话呢，这一个社会就是他的世界啊。
对对。
所以为什么我说你谈纪录片可扯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就不谈纪录片。纪录片它就已经在里面像一个堡垒一样的，封得死死的，各种钉子、胶水封得严严的。尤其是在江湖之后，非常明显。片子做完了之后呢，我大概跟他们的关系还不下以前的，就完了就没有了，还会继续，还去了他们河南的老家的村子。他们碰到了麻烦事，路过北京郊外的时候被拦截下来，讹他们一笔钱，因为他们把那个限高的给挂断掉了。要打电话我过去，把10000块钱变成给1000块钱，聊掉。但是我心里边就觉得差不多了吧，别来烦我了，就不想他们电话就打来。当我在拍他们的时候，我巴不得天天电话打来，告诉我们在哪里呢，我们碰到什么事情呢，我立马就赶过去。我一方面我理解我这个是不需要被烦扰被干扰，但是我那么想摆脱他们的心理呢，又让我觉得自己比较操蛋啊。片子拍完了真的就没有关系了，如果在后面还有点这东西，就是一个了债的感觉，让自己亏欠感不要那么太足，就是一个自我安慰的东西，给自己在找补，给自己在留后路。 但如果这东西你要拿到后面跟别人说，哎，我跟他们很有关系啊，我在帮助他们怎么样的，你心里边真的要更操蛋了啊！就你不诚实到这种地步了，他直接对我的影响就是还拍不拍这东西啊？按当时来说，我拍这个已经是所谓叫业内干的顺风顺水的，人家提着钱在我后面追我，吴先生啊，你下一个题目是吧？给我们这边报个案吧，我们这边有笔钱啊。某个基金会说，哎，你怎么不申请我们的钱啊？这钱拿了你就可以怎么拍都可以，我们不管你拍什么东西的。所以我的内心里面在这种煎熬当中啊，我也没法把它摆平掉，拖拖拉拉的这样做了一个和民工跳舞。和民工跳舞本来是一个活动啊，拍成一个片子，那个当时觉得哎挺响亮的，把30个北京的民工弄到这个一个像七九八的这个空间里边，给他们拍了多少天啊，他们演出哦，他们亮相，他们来看演出的林兆华、崔健、刘震云这些朋友都叫过来看。北京晚报就写一个报道，叫做民工跳舞大腕站着看啊，站着流动的嘛。但是完了以后呢，剪了这个片子到北大一放，北大就有学生就说，你不觉得你是在利用民工来搞你的艺术吗？当系列就很反弹了，你给民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话，怎么还利用搞你的艺术呢？你觉得这个反驳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啊。接着同样一个片子在中大的是放映，两个学生在为谁开始争论。第一个在问我说，你想过你的片子拍完以后他们生活有什么改变吗？啊，另外学生说，你这样拍对他是一个道德质问，他如果不做的事情你就不会质问，好像是说是你的学术理论的建构在你的一个对别人的质问上面，他没有建设性的东西。他们之间的讨论我觉得哎，那好了，你们之间来讨论吧。
你也没参与这个讨论？
对，我没参与讨论，但是我听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当时我觉得我两袖清风的在那边看你们在论战，有人在替我说话。我当时的本来就是不做什么都没有了，一旦做了事就来了啊！你不求这方面正面来看，你就说你用民工来搞艺术，这是畸形何在？你不是诚心让我怎么样了啊？我觉得你是在找茬。中大这两个学生讨论完了之后，那个人说，我不说是让吴老师他要去想着怎么改变，我问他想过没有。那这个话是长久的在我脑子里面就是想起来，我想我确实没想过，我凭什么想他没有改变了？我人心没有好到那个地步，但我希望他们生活好一点，希望他们生活有改变，但我知道不是那么可能的。那如果我还在八心八肝的想他们，我觉得我不会这样去想的，说我确实没想过。所以诚实的回答是没想过。在我的那种观察直接电影里面，客观电影里面，它是不需要存在的。我又怎么会介入到电影？我拍的是你，我拍的不是我。你说的也许是事实，但不是我的题材范围里面。那以前我都是这样摘开掉的，江湖是这样摘开掉的，包括流浪北京是这样摘掉的。那但是这一次我再也不敢接。非虚构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身体位置，
对，
你的身体所在的那个位置，而并不强调说你的感受啊、你的理解啊或者你的观察，你的身体位置，你身体位置决定你的关系、你的记忆力，当然印刷着你的情感、你的种种的无奈和不安的东西。这个在非虚构里边，它最真切的反映出作者他所创作的出发点。而我觉得，关于身体位置这个创作出发点，一个最好的训练方法，可以通过训练，通过身体的这种训练得到的。比如说我们一个训练叫搭建，每一个人轮换的出场，你在这个前面的人物里面做的动作里面，你跟着做一个本能里的动作的反应。比如这个人做一个抱个头在一个地方，你可能看着他，或者说你背对着他看着另外一个地方，那在当下这个发生是你的身体、你的选择、你的身体的位置的决定，构成了你对这个当下环境的你的出发点、态度、立场，当然你的叙述在这里就展开了。所以我现在不说是我就要拍什么形象，是说是我一定不会忘掉我在里面。但这个我是不是一定要在画面里出现啊，或者是一定要有旁白，这个不重要。
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身体位置，在非虚构写作中一直是一个大家讨论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用我来出现在这个稿子中。可能非虚构跟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报道有区别，就是在于你在现场的时间更长，跟采访对象的相处更久，你得到的信息和细节是远远大于传统新闻报道所需要的5W的内容的。这个时候你选取什么样的信息，然后你怎么处理你跟采访对象的关系，以及你怎么来调整你报道的视角，是非常非常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关系的。你的性别、你的出身、你的种族、你的年龄、你的知识面，你所有的经历都会在映射到你这稿子中，以及映射到你整个的采访中。
我们下次做一个播客的下一个叫做非虚构。
是吗？大家可以继续再聊。
分析构图上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写作。其实我第一身份的创作身份，第一是写作而不是影像，第二是影像，第三是剧场。在剧场里边我们觉得是特别虚构的，营造出一个剧场的空间里边，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虚构的创作。当然有另外一个英文的说法叫 documentary theater，就是记录剧场，或者叫真实剧场，或者叫档案剧场，或者叫种种，或者新闻剧场都有。但它同样可以说在这种剧场里边表演，它依然是可以属于非虚构的。我对非虚构的这种最大理解说，非虚构是真正的虚构，或者说非虚构里面追求最强调的就是会以虚构，但是我们不说非虚构，我们用英文的词叫 fiction 啊。fiction 呢就是 building， 就是构成构造，但是你用的全是这种所谓的真实材料。
对，
但是里面我们可以有包括有表演，有出位，有呈现，有装置，有设置，在影像里边有，在剧场里边有，在文字里面也可以有。
写非虚构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永远不可能回避掉身体位置的，你永远回避不了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会老关注这样的题材，写这样的报道。然后你会不可能回避在稿子中使用我，不是说我要显摆我在现场，而是我要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的位置，就告诉读者说我不是全知全能的，我只能看到这儿，或者说我必须告诉你我在哪看到了这个场景，你来判断说我这个报道对你是不是有效。我观察到很多创作者也是，就比如说昨天我看了那个周浩导演的孤注，周浩导演以前也是一个以拍社会题材闻名的导演吧，但是孤注这个电影中这个主角其实就是他，我不晓得您看过没有，他那个
看
对，他是到这个片子的中后期是完全参与到这个电影的叙事之中的，并且是以他本人与被摄对象的关系为主角，然后让这个被摄对象直接对着镜头质问他说，你跟我们的关系太远了，你在拍摄中间你一直在玩手机，我觉得你就是在远离我们，就这样一个质询他说，你作为一个导演，你根本就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一种消费的关系，甚至这个采访对象直接说了消费这个词，说就是我也觉得我是在被消费了。这个时候我想周浩能这样拍电影，一定是他注意到自己的主体位置了，他觉得自己好像不能像您说的那样把自己摘出去了。作为导演他完全可以把这些都剪掉的，只是拍摄两个有巨大的童年阴影的人治愈自己伤痛。
其实我以为这样是更深刻，不是摘不出去摘不出去的。早期我的开始的这种转变是契机，就是摘不掉愧疚原罪，
是
那心里不安啊，导致自己做不下去，所以那就不把自己摘出去嘛。但是问题是它的积极的效能是它更深刻啊，
是
所以它这个上面你的主观视角就第一人称就是它是更客观一个人的社会史。如果碰到周浩，我会跟他再讨论这个，我觉得他可以再玩的再飞一些。
比如说呢？
比如说这个，你刚说的，他就是主角。
对。
那在这个片子里面，并没有把这个成分提得更足啊，他只是说带入了个东西。那主角还是那一男一女啊。不说指画面多少的问题，是指周浩这个时候他的内心的亮出，他有没有精神意义是一回事，他没有，而面对这两个人，他的内心是怎么回事？而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冰海上浮掉的一点倒影而已，但是它的好处是给我看到了里面可以延伸的通道。
如果周导在这个片子里还是没有太亮出自己内心，他没有回应，
其实不一定要会亮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是我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跟周浩讲这个东西。
您可以在我们播客上讲，我们转达给他。对，
我觉得跟周浩讲是看周浩他有没有这样足够的智慧，其实考验智慧不是胆量的问题，如果周浩智慧到那个地步了，那对他来说不存在其他问题。在 N 多的文学著作里边，他们充满了第一人称，他是在这个人的精神隧道里边打通以后透视出来。这个社会里边直率的说吧，考验了周浩的智慧，他的应该话说水水水平水水可以达到了程度，他的天花板达到了这个程度。我当然希望周浩他是再往前再走，他已经不是做后街那个人了，他也不是拍高山的，他更不是拍那个大同的那个市长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他在龙哥那个片子里边隐隐的露一脚啊，再到现在这个我觉得不是关于人的精神危机的东西。这片子我看到周浩的一个很难得的看到一个所谓的纪录片啊，所谓的纪录片他所延伸出来一个崭新的通道。这在一个业已成功的各方面很成熟的一个中年作者，一般都是稳定的吃饱喝足坐在一个地方享受起来，但他敢于挑战自己， 但是这个挑战自己它不是只是花枪花哨一把或者是来个花戏，我看到了这种花戏感，看到了这种小露一下的那种增加点这种色彩颜料的东西。就比较直率的说吧，周浩考验的你有没有智慧了，这条路要走下去，他不仅仅说是亮不亮出自己的东西，他听懂他就听懂，听不懂他觉得这个老吴又会给他撒烂药。
所以周导你听到了吗？我们传达给他。
有这种说法的，但就像很多人说我们剪辑台上都在说导演你有创伤吗？我真没有创伤。有的人心就大你知道吧，有的人他压根就遇到这事儿他就过去了，有的人过不了这事儿他就变成了一个心结。我觉得这个片子我反正觉得还好吧，它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东西。其实我并不是说我要谈我的问题，就是我借此它是一种契机让大家一起来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的人是因为你运气不好你后天出现了很多问题，那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老爷爷是不公平的。有什么就人不是生而平等，那怎么办，你也得活下来。所以我觉得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我也不会去反驳他，虽然我已经反驳了。
其实昨天发生一个就很有趣的对谈嘛，然后有一个年轻人就提问说他也在拍片，但是他遇到一点问题，就是被拍摄对象突然就不同意拍了，然后他就觉得很委屈，说我其实是跟你站在一边的，我跟你是共情的，而对方就觉得他很冒犯，然后他就问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说服对方说继续拍下去。这问题我们听着特耳熟你知道吗，就我们老遇到这种问题。然后但是当时您的回答给我启发还挺大的，然后您说的就是不要拿自己跟对方共情作为冒犯别人的借口。你为什么不冒犯自己呢？就你当时问了那个年轻人，给我印象深是在于说，因为整个您在整个的工作坊的态度是非常平和的，然后那个问题是您稍微激动了一下，然后整个的这个气氛也突然就很庄重当时，然后您还说好多好多来解释这个事情，说比如如果影像是一把刀或者一把双刃剑的时候，你要把利刃那边对向自己，他不同意就不拍了。当时您是这么一个回答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当被摄对象觉得我们的关系或者他和影像的关系太过近的时候，他想停下来，这个时候涉及到的一些伦理或者涉及到的一些道德，您是怎么看的？
我记得昨天工作坊我说到是这种事情是很多，我自己也碰到一些年轻的作者也碰到。谈这个话题的话，我们通常会谈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支招啊，怎么让对方能够让你接受你的拍或者是同意继续再拍下去。第二个就是拍不了就算了吧，这是两种。昨天我的回答就是他提出说他觉得跟这个被拍摄的是一种共情的，他觉得这个冒犯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冒犯这个词我的反弹比较厉害，是可能是我自己喜欢艺术对观众是一种冒犯的，你的写作对读者是个冒犯，这个话是一些艺术家提出来的。我理解出来就说是艺术家是自顾自啊，创作者是自己管自己。你如果不把自己的东西淋漓尽致说出来，你要怎么去讨好、去抚慰、去为观众着想？那最后你就别做了。实际上就是不仅不行冒犯，而且是要有意去冒犯。德国那个对，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就是这个，但是他就说这个是对于这个被拍摄人啊，或者是要去表现的这个对象。但是我在说的话呢，就是我说了，我觉得我可以支招了啊。那你可以冒犯你自己啊。那这是我在2005年的这个超电影这个片子之后的我的一个自我教育的一个结果延伸过来的东西。但是不是我在匕首亮下他人和社会受阻之后我把枪口对着自己。开始可能通常发展表面其实是这个样子，媒体报道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往后面延伸，我就说了一个人为什么不是一个社会呢？所以冒犯自己的话呢，就说是你如果说你有一种共情，你有一种想剖析在这里边的话呢，你也可以是对面的故事主人翁的一角啊。所以这个时候我想的这个文章就可做的就多了。但明显这句话在当时对于听者来说可能他必定能够明白，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刺激性的一个艺术创作的飞跃的东西。对于别人一些观众这个谈话，他觉得是好像我在回应的这个人怎么样，不要以这个什么样了。但我的意图不是在辩论或者是在讲一个真理，是说你对于自己的一个面向的时候它是更多可能性的展开。我希望比如说那个学生他当时出了问题，他要到那个素材，但是有人在拍了，他把这段话作为他的片子的开头啊，开始就在问了， 这个姓吴的说让我冒犯自己，什么叫做冒犯？我冒犯自己什么叫？那我开始从冒犯这个词开始练。好，冒而冒，犯而犯，察此以冒犯，意味着一种侵犯，意味着一种顾及对方那种东西。那我对自己能做到这一步吗？那开始进入一个汉语词眼的一个新的解释，谁冒犯过我了？我对冒犯的理解是什么东西呢？那最后这个片子关于冒犯，那是什么样的电影呢？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暂且不知道。我说从这个例子来看，其实就说是从现在，从眼下，从自己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做起。我们不能期待于得这个奖办就遍布中国，或者包围我们周围的环境是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是这么一些片子现在都会被技术原因下架的东西，那它没有这段录像，这段录音，甚至一张照片都没有，它可以从别的方式来做起，就从冒犯开始。或者他听了这个播客，他把播客的声音录下来，他说他们在播客里面谈到我了，那我就说冒犯。当然言论材料可以用吗？也可以用。同意你拍，但是后面不同意你拍的话，他觉得你在冒犯他多少，像是关于一个禁忌的问题，或者是一个礼仪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这方面的礼仪和禁忌分寸尺度是在哪里？实际上我们是活在一个佛皮潦倒的一个乱七八糟这方面的很混乱的东西。
就还有一个是也非常想跟您聊的，就您一直讲到一个人的社会史可能现在是一个关注的重点，但是我非常好奇说你还相信说纪录片仍然是一个刺向社会的利剑这样的一个功能吗？
我不会这样说了，我也不会说任何艺术片就是刺向社会的利剑，
就是之前您采访中
他顿得一塌糊涂。我们不要夸大于艺术的这种功能啊。那我从这种怀疑到改变，我想来就是已经到矫正自己，我现在确信艺术有它对社会的影响和介入功能，而且是建设性的东西啊。原来我们下来这种匕首啊利剑啊是更多的倾向于它的批判性，就它的现实主义的这种暴露性的东西。
对，
问题是我们都暴露了，都批判那么多的东西以后我们怎么办？我们面对了一片废墟，我们现实的废墟，精神的废墟。那不能说只是废墟我们就完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这种使命并不仅仅说是把你黑暗的东西亮出来就可以了，何况现在我们这种批判的锋芒和刺下的这种功能已经被削减到这种程度，那我们还指望它是什么东西？当然不指望它怎么样。我想了这个艺术作品的这个里面，它的暴露和批判，它的解剖永远的存在，但不仅只是一种，就是我不想不夸大它的重要，是在强调它的建设性的功能，甚至我想说它的正能量的东西。这原来我是很反对的，艺术就是批判，就是暴露，就是匕首，就是利剑，怎么去建设的？
那艺术可不可以仅仅是记录呢？
我想艺术成为一个不是一个作品本身，它是一个行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好谈它的建设性了。比如村民以下民间记忆计划，15年前到10年前一直持续下来的，我们正在实践的东西，它最让我着迷的就是它对现实的这种建设性的影响。
这个影响体现在
比如说不同的学生，有这个工作的，有作者，家庭妇女，农民，通过各种方式啊组合在一起，我们成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创作群，它是从10多年前一直慢慢延续走过来。所以我想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想最起码我们也是一种民间救援，我们互相救援，我们在一种心灵的挣扎，濒临死亡，枯燥，生活无味乏味，前途茫茫，我们希望表达，我们希望有热血，有冲动，我们想表达，我们想实现自己。那这样的一个无数个体，它聚集在一起来分享交流，来刺激传达，当这个不是一个影像爱好俱乐部，这种原地或这种群很多啊，那我们是有道路有方法的，回村采访老人，三年计划整理你采访的东西变成民间记忆的档案，现在已经1500多个老人的采访已经放在这个档案库里边，做成录像，做成声音，然后放在杜克大学的图书馆的线上里边，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群的方式，它是一个社群的方式，让我们彼此也感觉到一个群体的力量。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我自我的一个质疑和救赎，包括那种改变是巨大的。现在我完全是一个从那个沼泽里边爬到一个平坦路上在行走的。在这过程里边，你首先你获得那种生活的力量、乐趣、源泉，你的创作在重生获救，所以你人整个在一种获救的感觉。就是昨天我才看到这些年轻的话，我真的喜欢年轻人，因为他给你那种太多那种刺激和能量的东西。 尽管有时候他会回答你，会有说一些这种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你觉得只有他们才是最值得真诚面对的，最可信赖的。我现在身边没有同龄人，也没有六零把的人，甚至七零把也没有几个人，最年轻的就是八零后的，现在九零把也成为主力了，他们成为每天给我刺激我然后改变我的东西。
您对改变自己这个是有巨大的欲望的。
对啊，等于是你有第二次第三次生命啊。人不在乎你活的是多少年啊，是在乎你有多少生命的自我更新的东西，这才是重要的。只有我们都明白一个东西，人都想的时候是我们怎么让自己活得更有生命，这样。但是你碰到一定时间一定年龄一定时间的时候，你就是在一个十字路口，在一个自走，在一个瓶颈当中，所以就看你自己来怎么来认识生活本身了，或者看着自己的命运本身。我当然不说是觉得，我觉得是我是一个很满意的，没有完美的人，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庆幸。
听下来感觉其实不管是社会史还是到个人史还是您说的一个人的社会史，最后其实它都到了心灵史的部分，包括您拍的调查父亲还是来追溯人何以至此嘛，你们父辈是怎么样的，然后您是怎么样的。但是可能也是我可能还是很执拗的有一个问题是，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在草场地看了那个小川伸介拍三里冢的那一系列的纪录片。
你自己去看的？
对，我自己去看，我跑特别远，坐车得四个小时吧，我当时印象中。他还买了一个书，是潘晓莲老师翻译的那本，给我震撼特别大，因为他拍的是就东京三里冢农民来反抗就成田机场来占地的一个问题，然后小川是以巨大的这个精力和毅力来拍他们十一年的一个奋斗史。并且我印象中有一个片子最后的镜头就是农民不断的去抗争，然后镜头就一直在看着他们，然后到后来那个整个画面黑屏，画面一直在走，你就感觉斗争永不可停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基本上可以说建立了我对一个纪录片的一个认知，就是说你是得去直面这个社会可能最重要的议题，然后你要留下史料的第一端，这是第一页的东西，因为史学家在可能后来很多年才能够证实，相对于客观理性的描述历史，但它依据的什么就是历史的底料，这都是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仍然是纪录片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我们得记录到这个时代转瞬即逝下人物的命运的第一页，而且是非常社会性的东西，它可能不仅仅只是指向内心的一些东西。
一定是的，我尊重纪录片最传统的精神。我这样说的话呢，就是我并不是跟纪录片传统精神的背道而驰。
嗯，
只是这种原创的，我们叫纪录片的古希腊精神，
嗯，
把它延伸到另外一面去。但是有人在做，所以我永远在尊敬这些周浩呀、范简、王佐良。无数拍这样的纪录片的这些人，他们所经历的东西，我都是对他们是永远充满敬意的。所以我说的我在离开纪录片的那种行业门道，并不仅仅是对一个传统的一个反叛，我想我是我的一个自由追求的东西。所以这点上我并不认为就是那个之前是对下社会的，
嗯，
这个方面对下内心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也没必要非要把一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社会史，把它做成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自我认知、自我寻找的。所以你在这个创作里边，你可以去感知、去理解，或者在一起去交流，而不是变成一个名词之争。所以我不仅是对这纪录片，包括对于所有这种在现场里的非虚构的严肃报道，都怀有敬意的。我们都需要看到这个真实现场里面发生的，你不能去到的地方去，但是你通过这方面看到。所以一句话，纪录片，传统的纪录片，面对社会、面对历史、面对现实的纪录片，永远不嫌多的，一年有几千部、几万部、几十万部都不嫌多的。
对，这是一个值多不少的问题。
所以有了这个基本的前提，我想我感兴趣的就是我怎么把我的自由放到创作上面，变成一个可实现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口谈的东西。那多种方式的渠道，也许不同人在走了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东西的走向。我们不是在看到这个周浩他试图在寻找他的新的创作契机，包括范姐他也想尽力想摆脱戴着镣铐跳舞的，但自己走到哪个地步的，我们再谈。但一句话就是，创作里面它巨大的支撑点可就是自由。那如何实现自由？我想的就是我自己在这实现的东西。那我更关心的就是创作，它属于所有人的事情。创作也许是一个你可以自我摆平的，或者自我平衡和质疑的东西。所以我对所有来谈话的，包括你，我就说到，除了 GQ 之外，你不可以写的别的东西吗？
之前看您的采访中也有一段话我也印象很深啊，您说有一个人曾经问过您说拍片自由吗，然后你说自由，然后对方就问说百分之多少的自由，你说百分之百的自由，不能。
下面问题是怎么能让自由实现出来，我有百分之百的自由不是我内心里面自由或者我心里面想，这是前提，这是前提。那我们在这谈论我们的不自由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我们是在抱怨，我们在期待或者我们在等待，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撒娇啊。但是艺术本身它就是在跟不自由中间对立中间要出来的。
嗯，
如果在一个自由的东西呢，那艺术有什么可谈的东西呢？因为我们针对的所谓的不自由的东西，它是发言种种东西的，还有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内心、你的传统教育、你的家庭、你的这个周围人对你的诉求和捆绑啊，它原来来自你的内心的这种要求或者道德，包括你的生活的选择，太多只让你没有办法让你一展身手草原上奔跑的那种感觉。那恰恰艺术是在这种所谓不自由的中间而存在，它的价值在这里，所以你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艺术体现出它最无可限量的自由。
嗯，您和流浪北京的那些人后来还有联系吗？
男人好像没有聊了、
女人有来了，
对，两个里暂时不用说了、就是死死捆绑在战车上面、
对，
但是这种聊法现在也就是偶尔封下信息。张小平最后一次见他是六七年前，最近几年没有他消息，前几个月找了他的微信联系上了，他说我现在是跟两个猫在一起生活，毫无诉求，我的一生就这样，我也很安心。
您有关注去年有一条新闻吗？就是美国有一个女生，然后她出了一本畅销书，知晓我姓名，张小夏写的，
她英文名叫香奈儿，
香奈儿米勒。您当时是在新闻上看到这个？
没有没有，在他还在那写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就是刚刚出事没几个月我就到他家。
哦，
那时候还在美国一个大学怎么交流，完了我们就我和孟琪就租了一个车就想在西部走啊，路过到家我们说停一下，完全不知道，结果去他家的话呢气氛非常不对，当时张弛也没有说。后来张弛告诉我他在写这本书，这本书是他女儿写的，也没有说内容，后来开始公布了，张弛才说了，他在美国那边公布了。但他的女儿非常健康的，跟大家看到书里边的人有很大的差别，在书里边我感觉他是一个就是带有非常理性的控诉者啊，
对，
愤怒是非常明显的啊，
是。
但是在当时的话，你根本看不到他那种愤怒与控诉的东西。他好像在书里面，他已经把这个表达出来了。
对，他的书写的非常好，包括他最初能够引发社交热议的那篇推文，也非常好。我看就很感触，就是这可能也是艺术的建构性的一种。它跟今天我们讨论的关于历史、关于回忆、关于艺术能做什么，都是有关系的。就当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回溯它，什么样的方式去组织它，哪怕这个事情只是让我自己好过一点，它可能都是艺术的作用。只是说张小夏这个事儿，他上了很多脱口秀，他做了很多宣传，让大家知道了这个，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只对他有效，就是哪怕把这个东西写出来，都是艺术巨大的疗愈的功能。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您拍片子包括指向自身的一些思考都是可以联系在一起。
To the Daily Show.
Thank you, Trevor.
And congratulations on a book that is drawing accolades from every single person who has read it. It's a powerful story. The book is titled Know My Name. For a long time, you were anonymous, and then you chose to come out with your name and your full story. Why?
Well, I wanted the title to be declarative and definitive, to say I am choosing to step forward and I'm not going to hide anymore because this is notmy burden to carry. I feel like at this point, I know who I am, I know what I'm worth, and I know what I'm capable of. And when you know yourself on that deep level,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mess with you.
但刚才说到这个香奈儿的话呢，我更多的想到詹慈，还是詹慈。詹慈后来的一些巨大的变化就是，他非常想写作，他也努力在写，但我一直觉得他没有写出来。他是一个我曾经非常钦佩的一个女性作者，真实、真切、细腻，进入内心的最隐秘的那个部位的那种，而且语言非常到位。他早期的，你看，我是明凤，他借用曹禺的那个《雷雨》里面的那个，就做他的一篇小短文呢。他也写了一篇名叫《独步人生》，他在北京艺考的写。就其文字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是这方面上那么的敏锐和真切。但是到以后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写作下去。我在看他后面写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人身上他有巨大的这种优点。 但在另一方面他有那种我是朋友我就不怕了就算了，就世俗的东西太强了，西戎这个好名声好了些热闹的东西，然后把他的那些东西那种原始的原创里面给遮盖了或者消化了。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他说他的香奈儿已经大学毕业了，香奈儿的妹妹也去了大学去寄读，他不用去管他们，他现在专心写作，他跟老公也商量好了，他回到云南的葛旧的那个地方找到一个朋友那个山上面寄写他的新的一本书。后来他就在山上寄了两张给我他写的，我想哎，这不错啊，就是那种感觉到那种早期的张弛他回来了。好，第二次到这一步了，后来接着就听到他的消息，他妈妈自杀，吃老鼠药，可能病痛啊、精神啊各方面折磨，痛不欲生。那吃的是过期的老鼠药，送到医院去，他就停止他的写作，跑到医院里面去。那这是从天上到了人间，到了不是人间了，去天天跟这么一个很很积极躺在那个树的叶里，情绪糟糕到极点。这时候有朋友就说：“哎，你拿 DV 机来拍一下吧。”他真的就去干了，真的去找朋友去借了一个 DV 机。就在那拍起来啊！他说一拍起来，我的痛苦全部没有了，我的痛苦好像通过这样就转移出去了。他这样就开始在拍了，拍了他妈妈出院，拍了他回家，又拍了他回到那个村子，又开始向他写作，拍了一大堆。然后我们看了一下素材，但是你可以剪片子了。20天以后剪出了他的第一个片子《艾罗莎的信仰》，这真的是一个那种散文电影啊，一个作家式的散文电影。他说我住这个房间里面，对面山上是一个杀猪场。每天天不亮我就听到那种杀猪的叫声，他让我整一天我都感觉我在被杀猪的声音中经度过啊，片子里听到嘎嘎的叫的声音，就他可以用这种演技性说出来的。我太喜欢了这个片子。好了，当时我们就开始热烈讨论说暂时可以一年两年以后呢，再回到村里，在他的老家再拍怎么样，他的写作变成影像写作，他的写作也可以继续再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掉。他也买了新的机器，我给他介绍的一个13000的那个机器，他也电脑里面学习怎么剪辑。一年多以后呢，传来的消息是他开了公司，电影公司，拍硅谷的中国人，然后做成片子卖给中国的电视台方，说是卖一集就可以卖好几万。我不是否认这个事情，我说是他的另外的一面又把他给镇压掉了。而我也告诉他说，我说你真的不可能挣到什么钱的，因为我干过这种活的人，或者你早就开始干，或者你要忍受了多少的，你要去。我认为他就是一个，他应该身为创作人，死为创作鬼的人啊，没有办法。他最后什么呢？就还是生活把它改变了，或者是世俗的那一面的东西把它最后给它镇压掉。我说的这话我单面都可以说，说甚至说比这个还难听。我说暂时你是在浪费你自己，你在糟蹋你自己人生，转眼你现在就是60岁的人了。但所有我说的话他全部都懂，全都听啊，他都明白。所以我在问理性的问题啊，我们这个创作圈理性居多嘛，所以谈论理性的。我们就有一个创作议题叫做理性的凝视。理性他们在做作品的时候，他们有巨大的才能，天然的才能。他们的敏锐、柔软和对世界的这种温暖和善心，让他们在对这个世界的关注和切入的时候呢，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男人的话呢，是国家设计，你刚说的社会这东西，宏大什么东西，个个都是罗星啊。啊，其实他们也成不了罗星啊，罗星听得了啊，现在提到你了。身为男人，我又在旅行上看到这么让我经常惭愧害羞的东西的时候，我知道男人的糟糕在哪里，而理性的优秀在哪里。创作如果谈到自由，谈到个人，谈到跟自己有关系，谈到那些，那女人就是天然的和他站在一起的。但女人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敏感，他们一下子就飞翔起来，他们很容易就坠落下去掉，呱唧一下不跟你商量的。就像刚刚说的暂时的例子，
这种坠落的力量除了来自于世俗的诱惑之外还来自于哪里呢？
我想的还是女性身上来找原因，他们有他们敏感的一面。一个叫创作研究议题，就是工作方向，就是女性的飞翔与坠落，飞翔跟敏感跟直觉，这种创作对需要的直觉有关系。但他们又那么容易的坠落，而且根本不经你商量的，说不搞就不搞了，说不来就不来了。我做我经历里面画画的好，写诗的好，搞音乐的好，做摇滚乐影像的写作的太多了，就100个里面有99个都是这种飞了然后坠下来。现在看了就是个把两个还在飞着，但他们飞得真是好。所以我经常就为理性的这种扼腕可惜，一定必须要在他们身上找他们身上的对应，他们的敏感的那个巨大的黑洞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啊，我可能也没有共通的东西，只能是一个个案个案的分析。那暂时就是我认为就是世俗的那个东西，各个都有世俗，各个都希望有这种名声啊，或者怎么样，但他的虚荣已经达到了可以让他活得在那个时候觉得快乐的，像喝酒满足以后了。但无数次他要需要这种虚荣来给自己有一种心脏上的抚慰按摩的时候，那我就没办法了。
嗯，
所以他不是一时一会儿，他是一个一直跟随着下去的东西。
您 您觉得男性身上的黑洞是什么？
男性不是黑洞了，而且是深烟了
怎么讲？
我对男性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褒奖的东西啊。他说男性什么坚定勇敢或者什么什么坚毅，那理性的坚毅和勇敢，这你不能不说，说表现方式不一样。所以我想的就是从创作这一方面来说，我在男性上看到多优秀的东西，我看到多糟糕的东西。比如说创作这里面给人带来的世俗的好处和名利的东西，那男性是巨大的获得者，也是巨大的被毁灭了啊。而理性呢，我们几个作家，门罗啊，门罗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悄悄的写作，悄悄的得奖啊。但我这样说呢，就是他是一个毫无那种逻辑理性，要讲事实摆道理的，他就是一个直觉分析啊。说这个人话的目的就是，我们向伟大理性的敏感和飞翔致敬，而不要向他们坠落。而男性这方面可能就是避免了理性的黑洞的一面，但是问题是你怎么让这种敏感和飞翔的东西属于你自己呢？
那怎么能够抵消到这种黑洞呢？
命中注定，
就他该坠落一定会坠落的。
对，这是一个谈论关于性别的话，但是我觉得本身它不是一个可以多谈的，我觉得还是归到人本身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谈到的一个面对忏悔和试图自我救赎，在里边寻找到一个方式，让自己有一种获救和重生的感觉。那落实在行动上里边，创作和更年轻的人在一起啊，进入到一个具体的一个河川里边、河道里边，比如说民间记忆计划的这个河道里边。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生比较幸运，就是有一条河道。而这个河道里面，它重要的让我觉得有一种永恒感。生命的这种限制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个问题，就是这个河道建立起来，无数的人在里面，他们基本上都是越来越年轻的人。
嗯，
而这个河道河船他们会在不断的开走，往前在走。它是不是叫村民一下叫民间记忆或者叫什么这个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有什么样的一种方法让他们成为个体捆绑在一起。而现在这个创作群现在是年轻人作为主导，他们是主导的。还是我想说的就是2020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一个机遇啊！我不说这种难受啊、困惑、围困、挑战啊，这当然太多太多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让我们说，我们见不着村子回不去，我们只有一个邮件组，这个时间不知道持续到什么时候。而现在每个人我都在一个极度恐慌当中，我们不敢出门，我们害怕家里面有什么事情，我们害怕在外地的某个人什么什么。我们如何来度过这个让我们心惊胆战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开始在邮件里面，就我们试图来每天保持记录，记录自己的东西，然后这个记录是文字的记录，写的笔记发到邮件组，还有是影像的，你出不了门你在家里面拍。那个洛洛说他恐惧哈，你这对着镜头说出你的恐惧，他有一天他戴着口罩给我们看他出门前的照片怎么样，你戴着口罩说出你的恐惧，他的这个素材里边的一段呢，前是戴着口罩再说他这一篇里面他害怕什么，慢慢他这个说的开始在口罩说他怎么样对付着恐惧。群里的这些伙伴他一个都没见过面，但是他知道他们在湖南、在山东、在湖北、在云南什么什么地方，他这个通过这个在什么什么地方他在地图上去找他们。所以这个片子最后有一种力量，就是他不是一个人能够跨过恐惧的，是和一群人。他成为我们这边一个例子，是这个河道是无数人这样在完成的，在做的，让你把所有的这种精力热情都放在一点点的去实现去做事情上面。你体会到一句话，是一个极度的悲观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是一个行动的人。
我们可以先找到那些我们愿意一起去跨越恐惧的人。
对，
你还有什么想分享的？
艺术和社会和现实有什么样的介入影响作用的时候，我就不会谈匕首啊、亮剑啊、暴露啊，可以谈他的这种正能量建设性的东西。如果废墟已经成为一个事实的话呢，我们现在一个摆在面前的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废墟里面开始我们的建设。
对，
这毕竟是还有现在年轻的一代，还有下一代、下一代的东西。
是，
但是这是你们的话，你们最最焦心的话题。特别是你们有下一代的话呢，那这个问题就更加的严峻。你们一定不会让这个现实就是这样的。这现实不说是关于什么自由不自由，或者不是这个东西，是说我们如何让这种人的那种，比如说理性的这种飞翔，让它更持续的飞行下去。我们让这种自由变成一种100%的行动可以实现下去。我们让那种年轻人更多的人不被规训、不被弹抖、不被割韭菜，然后创造那样的一种气氛的东西。
是，我还是非常有启发的，跟您聊。就不论是您说的女性应该持续飞翔，抵抗那种不断把你下坠的重力，就你一定要把自己练得 你有如果有这个灵性的话，你也许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翅膀来抵抗这种让你吓着的东西。还有就是您说的说我们应该找到那种跟我们一起去受过危险的人，因为这种东西如果是废墟的话，很多东西不是我们一个人能抵抗的。
对，
也许找到一群这样的人，哪怕是一小撮这样的人，
其实不用去找，我觉得你跟河道建立起来好了，路过走过看过听到，他就会在里面扑通扑通的跳进去，他跳进去之后他就觉得乏了累了或者不洗他爬上岸，这里面我们这样的人也是比比皆是。
是，
而且这里面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作者，他突然就坠落了，而且不跟你商量的，你觉得从前跟他在一起的度过，跟他在一起交流，甚至你跟他的苦口婆心彻夜畅谈，跟他的第一个初解的时候呢，你觉得全部打水漂了，你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你被抛弃的感觉，甚至有一种初恋时候的被一脚蹬开的，所以就产生一个就是那种怨妇心理，我要索赔。怨妇心理下次是从这开始索赔嘛，你赔我的青春费。我说这个例子说说我有这种索赔心理啊，那我就把这个事说出来，说我对这个某某人有索赔心理，这个意思就是我已经爱之深恨之切啊。再下一步的话，当然我不去索赔，我就说我不再想这个人，也不再提这个人了，那这连索赔都没有了，那就是他从我耳边已经过去了。就这个东西是正常发生的，你必须尊重人的介入加入他的离开，但是你关心的话呢，这个河道进去走下更多的人在里边。
在今年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的颁奖典礼上，吴文光导演是作为最佳纪录片的颁奖嘉宾，这个奖项最终空缺。当时吴文光导演发表了一段话，他说当奖项脱离观看，因此失去评价的有效性和意义。其实在整个 FIRST 的期间，我们还采访拍摄了包括吴文光导演在内的8位跨越不同代际采用不同记录方法的纪录片导演，他们是徐彤、周浩、赵亮、赵琦、范简、韩萌以及刚刚完成长篇处女作的陈东南。我们设置了5个问题，这5个问题涉及拍摄纪录片的动机、母题、方法和困境。我们以同题问答的形式将他们的答案并置，一起呈现他们的思考。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徐彤。
我是周浩。
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赵琦。
我是纪录片导演范简。
我是韩萌。
大家好，我是陈东南，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
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拍纪录片？
拍纪录片就是为了认识世界。
喜欢这种跟人打交道的方式，然后它还能变成我的职业。
因为纪录片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我也只懂这个。
我拍纪录片其实就是帮助我去寻求世界本来是怎么回事情。
它是我的一种对自我的认定的一个生存方式和表达方式。
我觉得可能是命运的选择。妈妈，我的天哪。
纪录片是一个让我能说服自己走出家门，走到外面的世界中去的一个方式。
第二个问题，你创作的母题关于什么？
我的创作母题是两个，从前是唐氏宇宙，现在是宇宙。那么唐氏宇宙就是我拍唐小燕一家而发展出来的一个系列纪录片，已经拍了10多年了，它是我们70年社会变迁的一个家庭的缩影。现在的我的母题是宇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楚门世界一样的虚拟的宇宙之中，而我们对宇宙的思考就是宇宙自身的思考。
母题是别人帮我总结的，我觉得直觉吧。
我的母题主要还是关于人，关于社会，关于母球吧。
在前些年呢，就是我的创作的母题更多的是基于家庭来展开的对于人的情感和人性的思考。在2个星球之后呢，我这个母题应该说有转变，我想更多的是关于时间或者关于时代，我在这个层面上想做出更为深沉的一些表达。
母题应该是人与他周围的世界是如何发生的各种关系的，
是关于无处依附的信念和情感。
第三个问题，何为纪录片的真实？
纪录片不存在绝对真实，但是纪录片本身就是超真实，所以说纪录片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泥仿的真实，就认作它是真实吧。
所有的真实都是相对的，而且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在真实上面去过多的纠结。
电影很难呈现真正的客观真实， 我认为的真实是作者的内心的思想的传达。
第一个就是你有限的感官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认知和体会，那第二方面就是你能不能把你这些体会能准确和这个真诚的表现出来，这是我对于纪录片真实的一种理解。所以它必然是有限制的，必然是不全面的，必然是主观的。
我想希望拓宽对真实的一个理解，可能我的片子无论是今天的还是以后的会有很多超脱于现实的部分，你很难用真实这样一个维度来去概括，而这是我恰恰想去突破和去抵达的。所以说真实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已经有点点会渐行渐远。
纪录片的真实应该是我所能感受到和所看到的东西。
真实是一个创作者在他深思熟虑之后以坦然和赤诚的心情去做的一个表达和阐释，这个是对于拍摄对象、对于自己、对于观众的一种真诚的表达。
第四个问题，在这个时代，纪录片如何抵达观众、抵达现实？
纪录片原则来讲是无法抵达观众的，只能跟观众偶遇或者邂逅。纪录片无法等同现实，也无法抵达现实。但是当你观看纪录片的时候，你的感受就是你的现实。
抵达现实，我想大家都在做各自的努力。抵达观众，我想现在已经比十年前、二十年好多了。每年大概都有几十部片子会拿到龙标，而且去大厂去网上播放的纪录片也不少，而且我相信纪录片的观影的基数和做纪录片的人群的数量其实都在不断的增加的，虽然说增加的速度有点慢，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比以前要多的。
我当然希望我的影片能在电影院放映，那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的电影院放映，国内现在还很难企及呀。
我觉得一部影片首先要抵达自己，因为终归它是你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客观的认知和理解，所以说我觉得当你在忠实于自己的情况之下做完的片子，再来考虑它如何在具体的一些操作层面去抵达观众和抵达现场，否则的话其实也无从谈起。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不会为了要去抵达观众而改变一些我对于现实问题的一种诚实的认识。
我的目标可能已经不再是去抵达真实了，我希望我的纪录片创作慢慢的能够超脱于现实层面。我们做完影片之后，我呢通常先是通过电影节来去抵达电影节的观众，在电影节呢当然获得一定的这个口碑和评价和传播之后呢，再去通过大众传播的体系来抵达观众。那么事实上现在也有了一些渠道来搭建这个发行，让影片抵达到全世界各地的观众，
有一个观众看一个观众。
最后一个问题，把纪录片作为方法去，如果后面是一个填空题，你会填什么？
把纪录片作为方法去完成你的人生，
去了解人，去跟这个世界发生链接。
把纪录片作为方法去表达自己，
去探索世界，
去留存历史档案。把纪录片作为一个方法来完成我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性的思考，
去理解和去表达吧。
把纪录片作为方法去抵抗渺小和遗忘。